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啊，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呢，接着上一次讲的呢，再继续向大家呢汇报这个印光法师的十念法，和我的一些体会。刚才呢，上一讲当中啊，给大家讲了这个，念佛呢，有能达到四件事啊，一个叫呢，夜宵至朗，障尽浮虫啊，就是念佛能达到这四个效果。那么呢，这八个字呢，啊，印光法师呢，在他的文钞当中啊，在给居士们的回信当中呢，经常提及啊。那么呢，其中有一篇呢，是给这个顾显微写的回信当中，在正篇当中啊，给顾显微的回信当中呢，啊，提到了这八个字。那么他这篇呢，这封回信呢，我想呢在这里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可能呢对大家呢，对这个十念法啊，这个对念佛所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会更有信心啊，更真实，更具体。那么老老实实念佛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真难啊，因为它太简单，太枯燥哈、啊。很多人没念之前很枯燥，我们更习惯的于是啊，听经啊，跑寺院啊，啊，打佛七啊，三时七念啊。真正老老实实一个人在家啊，找一块空地方啊，这个啊，顺时针的由东到南，由南到西，由西到北这么念啊，能够静下心来念啊。太少太少这种人啊。那么能不能挨得住这个寂寞啊？能不能守住这句佛号啊？此生抱定此志是吧？这个不生西方不罢休是吧？那么就要靠这句阿弥陀佛。那印光法师呢，在这幅这个在这封呢回给这个啊顾显微的这封信当中这么说的，他说：“事理性相空有因果啊，这些都是理论啊，就是说我们说教下所要解决的问题啊，事啊、理啊、性啊、相啊、空啊、有啊、因啊、果呀、这些事儿混而不分。”意思是说啊，都是一体的啊，因在哪里？因在果当中，果在什么地方？果在因当中啊。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有就是色，空就是空哈。那么这个啊，这个性由相现啊，相由心生啊，就像这个性相啊这些关系。华严经讲，这就是相待而出的啊，有了性，它一定有相；有了相，一定有性。说这个东西啊，混而不分，意思就说什么呢？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在这方面啊，用分别心啊，用执着心啊，在这儿咬文嚼字推究概念，但可学渔夫渔妇，但是我们可以学啊，渔夫渔妇。啊，学那些没有智慧的，看起来很愚蠢的、很愚痴的那些男的、女的啊，那些人是吧？专门念佛，就是说老老实实念佛啊，不在这个概念和这个道理上打转转。需至恭至敬啊，一定要至恭至敬，做到没法再恭敬了。啊，唯诚唯恳，大家记住这八个字哈、啊， 至恭须至恭至敬，唯诚唯恳。啊，做到这八个字，久而久之，夜宵至朗，仗尽服从。就是我们说的上一讲当中引着八个字啊，不要着急，你能感觉到啊，一个礼拜和一个礼拜就不一样了。那么此种疑心彻底脱落，就是你对去西方有没有信心，还怀疑这种心彻底脱落，你就不会有疑问了。为什么呢？他说了，则佛之有无，到底有阿弥陀佛吗？是有啊，是没有？什么样啊？大小啊？是吧？什么形状啊？己之有无，有我们自己吗？我们跟佛是依报正报的关系啊，他是正报，我们是他的依报啊，我们是正报，他是我们的依报啊。佛之有无，己之有无啊，我们跟佛感应道交啊，是因为我们跟佛呢性呢敌体无二，敌人的敌完全吻合，佛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佛啊，性是一个，同秉真如，我们和阿弥陀佛都是一个真如，是一，所以他有感应，是二他就没感应，他就隔裂开了。所以这在理论上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老和尚这边说佛之有无啊，己之有无啊，啊，第三个问题，入佛门之境啊，那我怎么去入佛门啊？啊，彼岸之确据，那彼岸到底有没有啊？这西方到底存在不存在啊？确实吗？有根据吗？确据，何待问人呢？你不用问别人了，是吧？若不专心致志念佛，而于别人口里讨分晓，要从别人那听，从别人那打听，要问，而于别人口里讨分晓，啊，那么他接着举例子，意欲看《金刚经》，这有何看《金刚经》而不知实相？啊，《金刚经》讲实相，看净土文悉归直指而不生信心一样啊。那么以业障于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你有这么多问题呢？不像渔夫渔妇这样老是念佛呢？就是因为的意思，因为业障于心不能领会啊，如盲睹日，就和瞎子看太阳一样啊。日固在天，虽然太阳在天上，睹固在眼，而看呢却在你的眼睛，是吧？天上太阳在天上，但是看呢却是有眼睛看，其不见光相，看不到光啊，与未睹时无异也啊。你看不到这个光，并不说这光不存在，你看见看不见那是你的事儿，这光是存在的。尚需复明，那你一定要恢复你眼睛的视力，则一睹即见光相矣。这样的话，你一看就能看见太阳的光了。说问题不出在阿弥陀佛这一边，问题出在我们的眼睛有问题这一边。念佛一法，这句话很重要啊！念佛一法，乃复明之最切要法。就踏实了。那我们希望看，就是举个例子吧，啊，说你眼睛有问题，你瞎了，你看不见太阳。看不见阳光，日固在天，你看不见，那是不能说阳光不存在，对吧？那么怎么恢复光明呢？啊，我们非常想看见，我们只想见佛，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是吧？我们非常想看见，都是念佛一法，乃复明之最切要法啊，最重要、最关键的方法。就是念佛，所以不要再彷徨了，不要再犹豫了，是吧？那么欲见实相之相，当结成于此法。那么你要真是啊，想见到，看来这个人呢，他给他写信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参禅的，是吧？可能是个参禅的，因为参禅要看实相嘛，父母未生前真实面目。啊，同时念佛方法能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吗？啊，欲见实相之相，啊，因为禅宗讲的是，这个 见实相。当结成于此法，也应该用这种方法啊，就是你不用再参禅了啊。那么必有大快所怀之时矣，你一定有高兴啊那一天，大快所怀，你的心里头啊非常快乐那一天。那么我们读完这一段啊，给我们两个启示：一个念佛能够让我们夜宵智朗啊，仗尽浮虫啊，你的疑心就会下去啊，你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就会升起来。佛之有无啊，己之有无啊，啊，入佛之门径啊，彼岸之确据啊，何待问呢？问人呢？啊，不用从别人那问了，你自己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简单的六个字，这个念佛的方法，不能再犹豫啊，这是我的意思，不能再犹豫。那么老和尚呢，最近在讲大经解，就说呢，这个把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庄严啊、殊胜啊和他的道理也讲得很清楚了，大家都跟着听了，有些人哈。那么老和尚弘法这么多年啊，讲了这么多经，昨天晚上呢我们俩分手的时候，他老人家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他说关键就是大家的这个澄净心怎么办，他又是问题啊，又是忧虑啊，就说现在呢听经的人很多，念佛的人也很多，就是这个真有澄净心的人不多啊。这个问题呢我昨天晚上也想了半天，是吧，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我自己是这么走，正在走啊，还没走过来，正在实践，正在尝试。我觉得确确实实得按照印光老和尚这四条链子啊，心里头记得清楚，嘴上念得清楚，耳朵听得清楚，然后这三个清楚做到了，你还不能把妄念摄住，再加上技术啊，这个层次是非常清楚的。至诚恳切就能够摄妄，那是上根，加上三个清楚就能摄妄，中根，三个清清楚楚做到了还不行，再加数，下根。那我们自己看吧，是吧，我按照这三个标准，我们到底属于哪一类啊。所以为什么我在这儿一定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跟大家说这个十念法，因为我上次在新加坡啊，这个元旦在给大家在新加坡的汇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老居士啊，盘着腿坐在底下听老和尚开始，就在那掐柱子啊，一边听经一边掐柱子。啊，还有很多同修跟我一块坐飞机也是，那手在那掐住的。啊，还有些同修是计较这个念佛的数量，啊，不要质量，啊，没有做到三个清清楚楚。那我挺着急的，因为这个东西肯定是不行啊，是吧？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不行，这是印光法师说的不行啊。所以呢，我这次来之前啊，我就跟学会说，我说你要让我讲，我就觉得我讲讲这个啊，想把这十念法呢再次跟大家呼吁啊，真的认认真真的啊，回到这个方法上来啊。你现在还出现了什么电子的啊计数器，是吧，套在手上像这个戒指似的，那只能站和走用，那就和珠子一样嘛，它只宜行珠二十嘛，只适合行珠二十。但是呢，这个不可掐珠，唯凭心计，英国老师都说了，所以就不要再计较这些了。啊，北京有个居士叫丁嘉丽老师，是吧，是很有名的 文艺工作者，我跟他说了这个方法之后，他半个月就他说学了那么多年的佛啊，念了就是到剧组就是参加拍摄电影啊，就那么个念法，一天是多少万声佛号，你学了十几年了，学了很多年了，十几年还是多少年我记不清楚，就是觉得不得力，还是到哪儿去都在念。说真正的我跟他，我们在一起吃饭，我给他一个塑料片讲了这十念法之后，回去以后我们上次是几个礼拜以前见过一面，那时候他已经都念佛快两个月了，每天都是停不下来啊，在家里绕着走，孩子都大了啊，上学了。那么我说你一天念几个小时，我也不知道，我说你怎么给打电话也不接啊，今天我来这之前又给他打电话，在车上他又没接，他说我也就不接电话了呗，我也知道没什么重要的，是吧，我就好好念佛，念几个小时，他说我也不知道，反正从天亮就念天黑呗，有时间就念呗，一天我也算不出时间来。哎呀，他说我那几年的佛是白学了，特别特别得受用。那么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回到这十念法啊，能够认认真真做一个实践者啊，我们体会体会这个方法啊，我们念学佛很多年了，我们姑且拿出三个月一百天是吧，来按着这种方法一丝不苟的做一做，试一试啊，慢慢慢慢心就皈依了啊，这里边的这种效果啊，不是用语言能够形容出来的。那么我们现在当前最重要的啊，净空法师说就是要老老实实念佛。我呢看了《释佛大经解》也很受启发啊，这个要大师老法师老和尚说这个要过艰苦的生活啊，够吃够用就行了啊，一切从简，把生活降到最低，把生活降到最低啊，低到够就行了。那么我从去年十二月底的时候就开始试着这么做啊，按照老和尚说的怎么做，就是每天呢也不吃炒菜了啊，所有的零食呢也都不吃了啊，就是一个汤啊，汤里呢三四种菜，早晨也是它，中午也是它，晚上不吃啊。早晨呢就是那个方便包片，我们叫吐司是吧啊，吃两片，中午呢吃三片，饿呢就吃四片，反正就差不多就这个样子，一天吃那么厚一袋面包，从97公斤呢降到了82公斤啊，降了15公斤30斤。那么刚开始呢是因为我想体会体会啊，就是这个艰苦的日子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是吧，就是没有炒菜了，每天而且星期一到星期天这汤都是一样，就是这汤啊，今天放点大酱吧，明天放点甜面酱吧，啊，酱汤，放点海带吧，啊，放点萝卜吧，啊，什么菜下来就切点，三四种，两三种，不错了，没让你吃糠咽菜就可以了，这还什么吐司，还全麦的，是不是？这汤还是什么有冻豆腐是吧？还有什么北豆腐、南豆腐，还是什么冬笋、春笋的？相当相当相当知足了，但是就意外的收获，就是对佛说的这个财色名食睡啊，有了更深刻的体会。那么原来呢，我觉得吃这东西吃素不就行了嘛，是吧？干嘛还吃素不吃肉就可以了，是吧？现在发现这个吃一简单了，而且没有什么琢磨了，你琢磨什么呀？ 一天就是一个汤啊，就是几片面包，而且面包就是那一种，不许变化，汤也就是那一种，也不许变化。说今天喝点浓的吧，那就水少点，今天说太咸了，就多加点水。让阿姨请着阿姨在家里做饭，特别慌张。她说：“胡先生，您要这样的话，我是不是就得辞职了？您这饭没什么做的了，天天这玩意儿有什么做的？剁不剁吧，就往上锅里一炖，是吧？上班在家吃早饭也吃这个，中午到食堂带到单位去，秘书给热的还是这个。都我还是给您炒几个吧。”我说你要炒就，因为看着阿姨也挺紧张，是吧？我也想为了安慰她，我说那你就炒个菜吧，但是不许放油，也不许放糖，只能放酱油或者放盐，这两个你选一个。然后呢，他就每天给我炒一个菜，你想不放油，搁锅里头切成萝卜丝，倒点酱油划拉划拉，这就算炒菜了。到我吃的时候，我把那汤微波炉一热，我把那个菜往那汤里一扒拉，就是他了，是吧？拿筷子就捞着吃了三片面包，天天如此，真的清静很多。你们这个念想没了，原来可不行啊！吃素比那吃荤的还复杂，是吧？这个巧克力有牛奶没有啊？啊，有黄油没有啊？是吧？这个蘑菇是不是绿色的呀？是吧？啊，这个是什么白薯的粉丝做的呀？白薯做的粉丝啊，还是哪做的粉丝？什么什么什么明前的绿茶呀？还是什么普洱啊？还是什么岩石上长的什么大铁观音啊？就这个，天天在这分别，在这搞六道轮回，生活非常复杂啊！爱吃零食啊，人家出差到四川得带点花生糖啊，出差到这个什么都希望人家带点这种零食，什么什么棉花糖啦，什么酥糖啦，喜欢吃零食。这可好，现在这个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啊，所有的零食都不许吃。但不许吃没关系，桌上可以摆着啊，看看自己有没有这种定力，是吧？巧克力啊，花生糖啊，好茶叶啊，都留在那儿，是吧？这个喝呢就喝矿泉水，有矿泉水就不错了，有矿泉水就不错了，还有个电壶能够加加热啊，想热就热。所以生活呢，在我目前能控制的范围之内，我觉得做到了啊最简单啊。原来做一个3.0的奔驰车是吧，很浪费油啊。我现在把公司办公室那1.8的捷达车开了20万公里了。变成我的车啊，那奔驰呢我也不坐了是吧，就放在，除非那个车呀限号的时候我再倒成那个奔驰啊。那个车呢当然跟那个奔驰车没法比了，又小又脏，原来是公车嘛。那么我刚才给大家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啊，确确实实这个吃啊减少了以后啊，心清净了一大块，这是我意想不到的。我本来想呢，自己很胖，哎呀，把肥减下来，这么肥的人哪像过艰苦日子的人呢，是吧？老和尚说了，过最艰苦的日子，把生活水平降到最低，够了就行。但是在尝试的过程当中，对这个佛说这个日中一食啊，晚上不吃饭呢，吃的要简单啊，我就有了体会。啊，所以你说那个《论语》，孔子说啊。回啊，颜回，一瓢食一旦饮，回不改其乐。啊，当时读到这儿没体会啊，说这颜回为什么那么快乐呢？啊，因为他吃的简单，住的简单，啊，欲望简单，所以他快乐。我现在就有这种体会，啊，因为这块心思不花了，啊，反正啊，我请客啊，或者跟亲人在一起吃饭啊，或者跟朋友在一起吃饭，那人家得吃炒菜。啊，人家得吃点什么东西，那是他们的事儿。我呢，就是一个主菜，到餐厅去了，你也不能带着汤去啊。那就跟人师傅说，你给我煮一个菜，砂锅什么也不放，放点白菜，放点豆腐，是吧？然后呢，这个白米白面不吃，这个多放点豆腐就算了。 这就够了呗，啊！但是请客的时候，人家客人要吃，是吧？啊，有些时候呢，也怕客人不好受呢，就比划比划，是吧？假装吃一点，但是内心呢，确确实实是做好了这种准备啊。我昨天跟老和尚说，我说灾难来了，反正可能还有些不太适应，但是呢，吃这一块是吧？我是觉得我行凑合，嗯，这么一个标准，再比他低点我还能接受，只要有的吃就行了。啊，体重降下来了，人呢，同时配合念佛，心也清净了，真的晚上也不想吃。啊，这个中午呢有点饥饿的感觉，早上醒了也不想吃。重量降了15公斤30斤吧。那么所以从这儿说起，就吃素其实不杀生是吧，引起自己的就是目的是为什么，是这个引出自己的慈悲心啊，众生都跟我一体的是吧。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在躲在杀害的时候，在临死的那种感觉跟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大家都是印光老和尚说呢，那这些众生是吧，有些时候呢，有些呢是过去累生累世的父母兄弟爱人孩子你吃的这些东西，有些时候呢是冤亲债主啊，冤家对头，反正就是这两种情况。你看吧，你愿意吃就吃呗，你不是吃的是亲人就吃的是仇家，吃了仇家是仇上加仇，吃了亲人你于心何忍，亲人就变成仇人啊。这个不学佛的这些朋友咱不能说这个是吧，学了佛的咱就把印光大师就在文钞进化录里边就说，累生累世的两种人，一个是亲人一个仇人啊，亲人变成仇人，仇人变成亲人，就这么来回来去的。所以呢咳咳当时我是这么出于这么一点开始吃素，但是我就跟大家汇报，在吃素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很强的执着，要讲究啊，我吃素了，就像说了哈，哪儿的茶叶呀、啊，什么地方的蘑菇啊，哪儿的大米啊，啊什么什么环保的、绿色的、无化肥的、无农药的，就这些东西。现在这些东西呢，全都慢慢的放下啊。有些时候还会有念头啊，很强的念头。你到香港机场免税店，因为每次来都得给同事带点，老和尚说每次回去都想着给同事带点。带点巧克力啊，带点口红啊，或者带点什么小包啊之类的啊，小女孩子弄买个镜子，男孩子给孩子买点巧克力啊什么的，买回去以后送的时候还是有点舍不得，想自己留一盒什么的，想偷偷吃点啊，就是就这种还会有。那就像刚才我跟大家半开玩笑半认真那么说啊，劫虚有这种现象的时候，劫虚念佛念法念僧啊，读无量寿经当中啊，要提高警觉，是吧？那么，这样念了大概4-5个月的佛之后呢，这个人呢信心坚定了啊，那个看经呢，也有感觉了。尽管这些经以前都读过，而且读过很多遍，甚至上千遍，但是感觉呢都是不太一样啊，确确实实好像觉得理解的深了。好像也说不清楚身在哪里，那些字还是那些字，那就是能看得明白。那么呢，我呢今天呢想利用这点时间呢，向大家呢这个汇报呢这个读经的过程当中一些体会啊，也是配合十念法，就是说跟大家互相鼓励吧，我们要好好念佛。那么我们读到佛说阿弥陀经啊，他在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叫舍利佛，于如意云何啊，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舍利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佛，所以啊， 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啊，我们就讲这一段我的体会。你受持不受持佛说阿弥陀经？你说我受持，你受持了，一切诸佛就护念你啊，多少佛呢？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大家有体会吗？你只要受持这部经，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照顾你呗，保护你呗，心里有你呗，时时刻刻在他们心上。那么我在最近这一段啊，在读到这部经的时候啊，就觉得原来读的这也能读，哎呀，也是三十信念也参加，读到这儿呢也觉得没感觉啊，佛护念我怎么了？什么叫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呢？现在学觉得念佛完了以后，念到这儿以后就觉得无比的有安全感啊！我昨天跟老和尚说，我说对这句话我觉得简直太有安全感了，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怎么了？他护念你凭什么呀？闻是经受持者，闻就听到这部经并且接受，而且保持不放不忘，那一切诸佛之所护念。那诸佛菩萨护念你，而且是一切，不是一个，哎，不是哪一尊呐，你还有什么要着急的吗？那你说我不念这个经，我不受持这个经，那佛就不护持我吗？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受持这部经，你跟他没法感应道交。你受持这部经了，你跟十方诸佛一切佛菩萨感应道交，所以他们就来护持，还得你先，他随之而来啊。我们看到这个这一个湖泊，这个湖的岸边上有树有房子有山，还得你水清净了，这些东西才能映在你的水面上。如果你的水不清净啊，永忘波啊，那么这个树这个水这个树这个房子这个山虽然存在，但是映不在水面上。你不能埋怨这些树啊这些房子和这些山。那么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的清净心，你受持这部经了，你的心就清净，是吧？你念佛吗？信愿行吗？做到了，你的心就清净了，那一切诸佛都来到你的眼前，都来护念你。那还是因为你受持这部经这个因，导致了十方佛菩萨对你的护念。那十方佛菩萨对你的护念，这个力量之大，效果之殊胜，他用了一句话来讲：十方护念啊，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英文讲 so what， 又怎么着了呢？护念我，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别的不说了，那护念你肯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效果，当中最主要的效果、最大的效果，就是保证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共这几句话，三四十个字，是吧？我在念到这一段以后，我就觉得，我昨天跟净空老和尚我就说呀，原来还是放不下。学了佛了，学了弟子规了啊， 改过、忏悔、感恩，真的说实话，心理上、心底里边还是有忧虑、有牵挂、有不安啊，有放不下的东西，太多太多。我看完这个，我才觉得呀，你越放不下，你这个湖水的波就越大。这妄念吗？放下分别执着，你这个波越大，这个佛菩萨就越不来，没法映在你的湖面上，你就得不到他的护念啊。你看印光老，咱们净空老和尚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居士学佛，学佛晚上做梦，这是在一个悬崖边上，恶浪滔天要淹没了他，他特紧张啊，说这玩意儿这要淹死我了。哎呀，他就想到了这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是吧？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应该能救我，他就念观世音菩萨。突然，那观世音菩萨就来了，在他上方。哎呦，他说：“观世音菩萨，您来，你赶快把我救了！我在悬崖边，我这很危险，这个恶浪啊滔天，就马上淹了我了。您能不能把我救走？”观世音菩萨没说话，就冲那个恶浪滔天那个浪底下指了指。他那意思说，他明白了。他说：“您让我跳是吧？”说哟，那您让我跳，我还找您干嘛呀？对不对？我要跳下去，我找您干嘛？您把我救走啊！他不敢跳。然后观世音菩萨又指了指底下，说：“你跳啊，那意思，你跳就行了。”有善根啊，他说行，观世音菩萨肯定不骗人，他让我跳跳，尽管底下是恶浪滔天啊，黑浪滚滚，我跳下去吧。这一跳下去，哎，发现他在观世音菩萨的手心里边。哎呦，他才恍然大悟，我闹了半天，这佛是不骗人，我先得跳，就是你先得放下，他一定有感应。所以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关系是，你首先要信，你要愿意，你不愿意，他老人家不打搅你。随众生心应所知量，菩萨所在之处令众生生欢喜心。我让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来，那是我阿弥陀佛的意思，这不是您的意思，是我阿弥陀佛没意思。我阿弥陀佛是一面镜子，小至微尘，大至江山河，谁来我照谁，谁走我也不拦着。你要来，你是来去有你。所以我们受持这部经就是信愿行，你只要受持这部经，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都护念你，那都护念你，你就那就事事顺利呗，啥都不用操心了呗。那顺利不顺利，好事坏事谁说呀？胡浩林说那是胡浩林的意思，你认为是好事的，那不是佛的意思。你认为顺的事情，你认为不顺的事情，没准那就是佛的意思，是吧？那我刚开始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那齐了，那我就是念佛呗，受持呗，信愿行呗，一切就交给佛菩萨了呗，他护念呗，他管呗。但是有不顺的时候啊，关键是不是说你信愿行了，这些事儿就全好了，全没问题了，还有很多障碍啊，这障碍我是带引号的，还有很多困难，这个困难是带引号的。谁把它给定性为障碍和困难呢？那是我的意思。你认为是困难是障碍，不是，那是一切诸佛的意思，因为他在护念你。啊，他在护念你，你认真的受持这部经，信他这个按照这个经的说法去做，你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都是一切诸佛的安排。你信不信？你不信那就是说，你要不是真的，不是真的，那佛上阿弥陀经说瞎话。
那我认真的受持这部经了啊，我老老实实念佛了，按照印光法师这十念法，如果再出现障碍，那是你认为是障碍，那在佛菩萨那边他就是在成就你的，护念你的，其目的让你不退转，一直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说能不能我们大家把这个认识停留在这儿，放在这一点上。你要能认同这一点，你得多愉快啊，拉拉杂杂乱七八糟的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反正是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其结果到哪一站下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行了，你还操什么心呢？顺也罢逆也罢，那是你的意思，善也罢恶也罢，那还是您的意思，从这个经上来说，那都是佛的安排。所以那种感恩呐，啊，那遇到，你看我这举个例子吧，啊，有，就是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公司里边。一个小伙子啊，这个我们公司成立了爱心基金，啊，家里有困难，生老病死，凡是钱不够用的，我们就给他钱从爱心基金里出。员工呢，每个月呢愿意出点钱，大家放在一起，5块钱呢不嫌少，给1000块钱也不嫌多，反正保底就是我。我们成立这爱心救助基金。那这孩子呢，是原来在公司工作修炉子的，后来呢，因为家里呢业务忙，家里有事儿，爸爸妈妈那儿就辞职了。我们冬天修炉子很忙，他在最忙的时候辞的职，是吧？那就说咱们讲啥话，这不够意思，是吧？在过去的时候，在前年的时候，后来等他家忙完了，他又想进城打工，又回到找公司。当时公司就是说，他们都不愿意要这些经理。我说，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把他招回来。招回来完了以后，没想到去年好像是11月20号，又是到供暖季了，又是到冬天修炉子了。这个你刚夏天的时候回来没什么事，开工资啊，管吃管喝。到冬天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要用他了吗？哎，他爸爸摔折了，把腿摔折了以后呢，这个农村吧，可能有封建观念，不愿到女儿家去养，他就那么一儿子，就说呢你回来吧。那公司那时候，你像现在这种学了传统文化是吧，有了爱心基金，家里特别困难啊，我们就给了7000块钱，给了7000块钱，说好了，意思是说你赶快回去处理一下，安排一下啊，医院的治疗费用啊什么，大概是这些钱。他说行，他说您放心，他跟他的经理说，我11月20号回去，我最多不到一个月我就回来。结果拿了钱走了，再找不着人了。找不着人了以后，这经理就很生气啊，你说你这不是玩公司吗？原来你走我们就没说别的，就你就走了，你想来你就来。来了，这到这公司最忙最需要你的时候，是吧？你爸爸病了，咱们学传统文化给了你钱，拿回去了。你现在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你也不回，是吧？就会找不着这人了。你这拿了公司钱就走了。那么这个，但是这个员工还有些账没算完呢，啊，有些计件工资还没清理出来。还有些什么押金啊什么等等等等七七八八的费用，还大概有个2-3千块钱，3-4千块钱吧，就这个意思。那经理给我打个报告，他说胡总，他说要扣这个钱，因为他跟公司爱心基金拿了7000块钱。我说为什么要扣呢？他说因为呢他不回来了。我说咱们这个给钱，这个前提是一定要在公司服务吗？爱心基金的宗旨是他有困难，他需要这个钱，没有一个条件说你一定要在公司供职啊，有这个附加条件吗？ 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你合着你这爱心基金里面有家的哦，是因为你给我解决问题，给我干活，所以你有困难我才帮你。弟子规上说，凡是人皆需爱，有这条吗？说你在公司工作我就爱，你在不在公司工作我就不爱。你在公司工作，你爸爸病了我就给钱，你不在公司工作，爸爸就不给钱。你只要是好孩子，你爸爸病了我们就给钱。你要这个人不听话，不守纪律，不承守诺言，那你爸爸病了我们这个钱就不给。我说咱们学了凡四训这么长时间了，要做到三轮体空啊，内不见己，外不见人，终不见所失之物。就是说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啊，不要想对方是谁，也不要想自己是我在布施，也不要考虑中间失的这个东西。斗粟可种无涯之福，一文可消千劫之罪。一斗的粮食可种无涯之福，这福都没边啊。一文可消千劫之罪，一分钱能把你一千年的罪账，千劫还不千年啊。那这个公司这些同事开会啊，有些时候就跟我聊着，胡总您不是说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吗？您这念了佛了，这每天三个钟头，这一阵子也不含糊啊，怎么还有这么多不顺心的事呢？正在用人之际，这孩子就走了，而且拿了钱就走了，而且打电话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这恶劣啊。我说你先别说这个，你先甭说这佛说阿弥陀经，我说你先把这钱给他汇过去啊，并且在手机上给留个短信啊，知道你是不好意思所以不接电话，知道你是因为实在脱不开身，但是呢你又觉得对不起公司，所以呢你故意回避公司啊，我知道这个情况，希望你主动跟我联系，我们不会因为你不回来而对你产生看法，有困难还是要说，我们现在把账都给你算完了，你剩下的这点工资我们给你打到工资卡里头。那我们分析这件事情，这是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吗？是的。为什么？经上说的啊，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那我胡浩林受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那应该得到护念。所以今天这种安排一定是佛的安排，那得感恩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劫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为让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得给人磕一个吗？啊，他给你安排节目了，给你出考卷了，这是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的一步啊，之所护念，护念你呢。哎呦，这个护念怎么这么难受？哎，是难受。印光大师在文钞说了，孟子在那说，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累其筋骨，空乏其身。天成就人多以逆成就之，那天啊成就你啊都是用逆来成就的。印光大师说，孟子所谈到的这个这样受罪只不过是人间的一个爵位，天将大任于斯人也，这个大任，所谓大任就是人间的爵位，都尚且需要这么困难，更何况上乘佛道下化众生去西方呢？那不比这得更苦吗？更难吗？更逆吗？对吧，你世间法你要成就都得这么逆，你这个出世间法您打算怎么着啊？对吧，薄地凡夫一身的业障不帮你消好了，你能去得了吗？啊，所以我们学这个经啊，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一定要跟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别印光老和尚说学在一边坐在一边，这经也读了，佛也拜了，佛也念了，就是到生活当中联系不起来， 是吧？怎么就护念了？所以净空老和尚在讲经的时候说，他老人家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看一切花草树木山河大地皆是阿弥陀佛。当时不理解，哎，就这么说吧，怎么就是阿弥陀佛呀？那你今天读到这部经，这个密意在里边啊，受持闻此经闻是经受持者，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那老和尚肯定是闻是经受持者，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他肯定被阿弥陀佛护念。那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是一不是二啊，地藏王菩萨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地藏王菩萨。那老和尚说，他看一切人事物都是阿弥陀佛，山河大地芸芸众生全是阿弥陀佛对他的护念。所以为什么老和尚显得年轻啊？为什么老和尚老是那么个痛快啊，快乐呀？他认同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些诸佛的护念呢。那你不是成天生活在佛菩萨当中吗？你吃的喝的穿的衣食住行，从朝至暮，从暮至朝，全是佛菩萨给你安排的。这个第一个，你不孤独啊。那佛的力量比父母，印光老和尚说了，那恩情和能力那大的不天地悬殊啊，差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么有能力的人来护念你，来帮你，您还怎么着啊？得便宜还卖乖吗？生在福中不知福啊。我怎么没觉得呢？我怎么觉得还是挺不舒服？那是你的意思，那不是十方诸佛菩萨的意思啊。所以呢，这里呢，我就想起一个故事啊，说基督教有当中有一个故事，我也曾经讲过，说有一个老太太啊，特别有钱，到教堂去忏悔去了，这一为富不仁的这一辈子没少伤人。到了寺院之后啊，不是到了寺院，到了教堂以后啊，找个神父就忏悔，磕头呗，忏悔呢，那裤子兜里裙子兜里有大钱包，咕噔就掉下来了。掉下来完了以后呢，起来了就走了，没捡起这钱包。第二个人呢，这钱包就丢在那儿了。这第二个人呢，是个水手，是个海员，也呢来找这个神父，祈求呢保佑平安，说我呀下个礼拜就要出海了，老婆孩子都在家里头，这一出海就好几个月才能回来。你想这出海这多危险呢，希望呢上帝能够保佑我平安回来。也跟着磕，跪下来求上帝保佑。结果呢，他一起来以后，他没看见这钱包啊，没看见这钱包。这当中前面还有一段我没有讲啊，我刚才忘讲了。是呢，这个有一个凡夫，他觉得上帝是真好当，有什么呀，那个上帝不就坐在那儿成天让人家祈祷吗？跪在面前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完了事就完了啊，这种上帝谁不会干啊？他就跟那上帝商量，说上帝啊，咱俩换换吧，你这个活我也能干。上帝说，你真觉得我这活好干？他说好干。他说那你想干？他说我想干。你真想干？我真想干。那你干一天吧。这当班当一天，当第一天第一个来忏悔的就是这个老太太，跪下来以后大钱包掉地下了。第二个人呢，这个水手来了也忏悔完了啊，也不是忏悔，来保佑，是吧？让我安全，是吧？出海安全，平安回家。结果呢，没看见这钱包。第三个人来了，然后这个凡夫呢，他在上面当班啊， 他就看着老太太这磕了个头，这钱包掉下来了，就他心里着急啊。哎呦，我说你怎么不捡起来呢？你没看见吗？这傻老太太，你怎么走了呢？就想说，但是上去不能说话，这有规矩啊，啊，不能干扰啊。然后这个水手呢，到这来忏悔，跪下来磕头，这钱包就在他头顶上，怎么不捡呢？就在你那儿。哎呦，你看，哎呦，怎么没捡着？真可惜。第三个人是个乞丐，他爸爸妈妈病了，求上帝呢帮忙啊，慈悲，给点钱，我想给爸爸妈妈治病。这也磕了头，一站起来，那个乞丐有福啊，一下子看一大钱包。哎呦，这乞丐说真灵哎，这刚说爸爸妈妈有病，这一磕头就来大钱包，里边全是钱。这乞丐就把这钱拿走了。这个凡夫就急了，说这你怎么能拿人老太太钱呢？不是你的钱啊，你怎么随便拿别人东西呢？这都是这凡夫的意思。后来呢，这老太太这个乞丐走，这老太太回来了，来找钱包来了，就找着神父，都说刚才我在这忏悔，我那个钱包就不见了。说是你是来过，那后边有个水手，你肯定找没有，那肯定是那水手偷的，拿走了。那他找那水手去吧，一登记查登记，说水手有，找着水手了。水手说我没拿呀。那不是我拿的，你别就是你拿，你第二个就是你完了就没有了，就把这水手抓起来了，关到公安局了。这时候这凡夫坐不住啊，是吧？就坐不住了，说这太冤枉这水手了，不是他呀，是那乞丐拿走的，你怎么能把他抓到监狱里呢？这时候他就忘了他的规矩，跟上帝交班的时候说，你无论如何不能说话，不能发表意见，不能干扰，一切事情由他而去。这时候凡夫就说了话，实现了，说了话完了以后，人把这水手呢就给放了，说不是你偷的啊，调查清楚，是找到这乞丐了，是这乞丐拿走，冤枉你回去吧。这乞丐呢，你把钱包拿回来。结果呢，没过俩礼拜，这水手出海淹死了。本来抓起来吧，就可以不死了。乞丐呢，把这钱包拿走了呢，爸爸妈妈没有钱买药了，这爸爸妈妈病死了。哎呦，这个凡夫啊，当了这一天上帝啊。他心里是难过啊，他说我明明好心好意哎，是吧？这多冤枉的水手，不是他呀，结果他淹死了出海。你说本来说这个我要不当着上帝，要按照原来上帝的意思，那个水手就抓起来了，抓起来就肯定就错过了这个出海的时间了呗，那他就不会被淹死，所以就不死人了。那么这个乞丐呢，如果说他被抓起来，我们认为是水手偷的，这乞丐拿着钱给他爸爸妈妈买药，他爸爸妈妈也不死了，结果就我这一干扰死了三个人。佛这时候上帝就说了，这上帝不那么好当吧，啊，知道了吧，为什么我不说话，说话那是你的意思，不是天的意思，这里边的天就讲的是自然，我们说的再究竟，就是因果的关系，你干扰因果啊，你干扰因果。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当然这个故事是个玩笑，道理有很深刻。什么意思呢？我们往往认为对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往往是对的。贫者安其贫，富者安其富，愚者安其愚，智者安其智。你是聪明人，你就老老实当聪明人；你是愚蠢的人，你就老老实当愚蠢的人；你是穷人，你就老老实当穷人；有钱的人就踏踏实实干有钱。皆在敦伦尽分，都是要敦伦尽分。尽分，敦伦就是五伦要搞好， 敦里面有爱的意思，和睦的意思，尽分，你该是什么角色，你把什么角色完成好。那我们要是受持净土法门，我们要受持佛说阿弥陀经，那我们心里头的这种认知，就是一切都交给了佛菩萨，再也不用操心了。那么你要真听懂了佛说的这句话啊，闻是经受持者，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你心就清净了。你真要做到哈，你真信这部经，你真做到，那你心就踏实了吧，所有都交给佛菩萨了，我什么都不操心了，对吧？我老老实实念佛，顺也罢逆也罢，都是佛的安排啊，都是为了我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心就清净了，心就清净了，诸佛就真来了，一切诸佛就真护念了。所以你看，它是个循环。你要想得到诸佛的护念，那你要受持此经，受持此经，你心就清净，心就清净，自然而然，法尔如是，佛就来到你身边，来加持你。啊，所以我这几个月啊，就这句话啊，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啊，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就是坚信不疑啊，无论什么境界来啊，全都是佛菩萨的安排啊。贪爱的情况出现了，佛菩萨来给你安排这件事儿，是吧？看看你还有没有贪爱之心，有贪爱之心，你克服它，因为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能有这个。那逆境你不能起嗔恨，因为你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不能有嗔恨。所以啊，真不是自欺欺人，对佛菩萨那种感恩啊，那种高兴，那种喜悦，就每天啊，就是说来吧啊，所有的尘说刹说空间时间全给阿弥，全给佛菩萨，你们看我怎么还能成就，反正我受持这部经，这是我肯定的，这条件不就这条件吗？这条件我坚持做到，下边就是您几位的事儿了，就是十方一切诸佛的事儿，就不关我的事儿，我老老实实的做到善男子善女人，实善坚持到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就完了，这是我就这两件事儿。善男子善女人就是师父说的这三个根，受持读诵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不就完了吗？以信导愿，以愿践行，以行来证我所信所愿。印光大师说这个轮回啊，因为你信，你就引导出来愿；因为愿，你就引导出来你的行；因为行，你就尽证所信满所愿。你看，他又回来了。这信愿行是一体的，正是因为行，你就证明你所信的东西，并且满你所愿的东西。啊，以信导愿，以愿践行，行就能够正所信导所愿，满所愿。啊，所以呢，这个这一点的体会我特别深。我希望大家呢，也认真读这部经。啊，条件呢，你得先啊，闻是经受持者，剩下就什么都甭管了。不操那个不该操的心了，那我觉得不行哎，还是要操操这个心吧。不操行吗？那你要操心佛菩萨，那你就不受持这部经了，是吧？你就不受持这部经了。闻是经不受持者，那一切诸佛你就不护念你了，那你的损失就太大太大了啊。你在自己操心，他就不操。那说师父在讲的时候，我老觉得这是个幽默。原来听过这个师父讲，你要操心，佛就不操心，他就走了。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部经，我们再重读这一句话，那我们真要立下这个志愿，抱守这个信念，所有的我们受持此经之后出现的情况， 出现的人事物都是一切诸佛的护念的具体表现，其目的就是让你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所以呢，这个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鼓励啊，这是我读这句话的。所以人呢活得也很自在啊。这个你说灾难来了你可能就死了，那是佛菩萨的安排啊，因为我受持此经啊，你让我死那你肯定得护念我呀。你要真受持此经，灾难对您是好事啊，走了早点去呗，是吧？所以关键还是你要真正的受持这部经。那真正的你只要受持，真正的你身边全是佛菩萨啊，没有对立，没有不满，没有逆境啊，全都是在成就的啊。所以这个这我们现在用这个印光法师这十念法，认认真真的把佛要念好啊。刚才我吃饭的时候大家说您怎么念是吧，我给大家就是这个就是把我在家里在办公室绕佛的这种情况给大家学了学啊，学了学，就是一定啊，说无量寿经上说啊，在此世界一日一日修行，一日一夜修行，等于西方极乐世界上一百年的修行，对吧？有这么一句话吧，我记得好像。为什么呀？啊，你看我们读这个经的时候也有体会，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些诸上善人聚会出，这些上善啊，他说这个你看他们哈，你看咱们一块讨论这个事儿，这个其土众生闻是因已，那时间上它有个顺序啊，闻到这个杂色之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因已，闻完这些音以后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它是不是有个时间的先后？那么就说明这个鸟出这个音的目的是为了提醒当地的众生其土众生念佛念法念僧，要不然怎么着，要不然他们也就忘了，那闻是音已啊，闻完这个音之后他在念佛念法念僧，要没有这个音呢，那是不是他就忘了念佛了啊？所以但是为什么他听了这个鸟的音他就念佛念法念僧，这种机制咱们不知道，那就觉悟高呗，是吧？这个鸟就唱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呢，五根五力啊，讲法呀，他听了，哦，我要念佛念法念僧，我不能懈怠，不能浪费时间，所以那个修学环境好啊。我们这儿呢，我们这儿比他好一百倍啊，我们这一天一夜等于人家一百年，那不是一百倍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这事儿多呀，我们这饿呀，我们这没有那个鸟在这说我七菩提分八圣道分五根五力，但是我们这有这，我们有我们这个学校的特殊课程啊，仙台地震吧，啊，上海的染色馒头吧，什么一个留日的留学生从日本回到上海是吧，嫌妈妈给汇学费汇晚了，扎了九刀把妈妈的胃和肝都扎了，这在西方没有，这么恶的事儿，这么恶的程度的事儿，那西方根本就没有。那我们听到这些事情，什么足球黑哨吧，什么山西的黑煤窑吧，什么三鹿奶粉吧，往里边掺三氯氰胺吧，是不是？然后北京这，然后这中国这个全世界这个日本的核泄漏受的这些影响吧，那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那他举了几个例子，有两种东西 一个叫众生世间，一个叫气世间。你看他说风啊，百千种乐同时俱作，闻是音者皆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是讲风的自然。鸟呢，众生有情的无情的，它各取一个。鸟呢，这个出的七菩提分八圣道分的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那我们想到在西方极乐世界肯定远远不止这两种东西能够让大家念佛念法念僧。你看他念的都是积极的啊，都是美好的啊，提醒大家念佛念法念僧。我们这边是相反的啊，都是恶的，都是不好的，都是苦的，都是难的。没关系，所谓快乐的念佛方法启发我们念佛，还是难的恶的这个方法让我们念佛，这个快乐和恶的这个事情是我们这个凡夫的分别心把它分别的。了凡四训上说，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夭孰为寿，哪个是夭，哪个是寿命长啊，哪个是寿命短。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提醒那些诸上善人念佛念法念僧，和我们这个世界提醒我们念佛念法念僧，当其不动念时，孰为好方法，孰为坏方法，孰为善方法，孰为恶方法。你一动念，你就把我们这个世界的啊提醒我们念佛念法念僧的这些事情，你认为它是坏的啊。你要觉悟，这都是啊十方诸佛啊一切佛菩萨为了我们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做的设计，做的设置和安排啊，让我们来成就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多少天多少年，我们只有报尽才能走啊。所以不要老想着我要赶快走，我三年成就，这都不对。印光大师在文章当中都说了啊，本身因这种执着就形成一种障碍。那很多念佛的老居士问我，哎呀，他说您给我们说说，我有点想法，我就一天都不想多待了啊，我就想能早点走就早点走啊。我们愿意早走，我们愿意往生西方啊，这个愿是对的，但是你不能说刻意的说我一定要走，我这三年不走不行啊，因这种执着就形成障碍，这种障因业。因执成障，因障就把你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就给障碍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明天走，那明天好啊，再活一百二十年走，那印光老和尚说再活一百二十年走，和一百二十年也好啊，报尽啊，这一报身尽了，我们再走啊。如果这报没尽，你对不起，你走不了，那是你的意思，不是佛菩萨的安排。啊，所以这个我们呢，在这世界上多少年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种能力？但是我们待一天，我们要认认真真念佛，啊，受持这个经，啊，为大家呢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这个呢，给大家做好样子，啊，做一个念佛人的好样子，那么自己成就了，还能把这个。久而久之相习成风啊，这印光大师说一个念佛人这种好样子啊，这个带动大家都念佛啊，让做给爸爸妈妈看啊，做给妻室儿女看，做给先生看啊，做给同事看，做给朋友看，做给亲戚邻居乡党看啊，让他们从我们的念佛人的身上升起信心，最后呢啊能够对净土法门呢有所接受啊，就是带动他们呢一块儿老老实实念佛往生西方啊。所以呢这个说有些人说，那你这么念佛是吧，你认为把一切事情都交给佛菩萨安排，那你业务会不会影响呢啊，这个会不会耽误事呢？那要耽误事呢，就佛就骗人了。那我你说你护念我，最后你把我事给耽误了，那能行吗？换句话说，你认为是耽误，那是你的意思，那不是佛的意思。佛认为这种耽误是成就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是吧？所以心里特别踏实 啊，老老实实的念佛，老老实实的每天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睡觉，面对所面对的一切。啊，你看我昨天来到香港，啊，我就下了飞机，老和尚说6点钟到他那儿去，我们到了酒店都5点多钟了，5点20了，那想着很紧张啊，你赶快再登记啊，住进酒店，然后收拾收拾就去看看看老法师去了。结果这一登记，登记了20多分钟，就登记到快到6点了，就误了去看老法师的时间，人家都来接我们了。那你说这个事情，那搁我过去肯定不高兴了，这太慢了，怎么那么啰嗦呀，是吧？后边人家老和尚派人来接了，还等着，对吧？这多不好意思啊！你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十一点钟的飞机，你说到看6点钟没看上老和尚，也挺生气。那这个时候，那受持经闻此经受持者，皆得一切诸佛之所护念。那这个你说是不是护念啊？那肯定是护念啊，他就是他安排的，他就让你有这种难啊，就在成就你啊。啊，所以就特一下子转烦恼为菩提了，又特高兴，嘿呦真好，你看这今天又上了一课，你看他时时处处都跟我在一起，到哪儿都给我出题儿啊，到哪儿都给我出考验啊，都在磨练我这个烦恼习气啊。啊，碰到这种情况，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为什么呀？老和尚说，昨天问我，你怎么这时候就念？我说，为什么？您说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宫殿随身呢？我这就要来看您，我这还用登记酒店吗？家跟着呢，对吧？我这个业报，我这个凡夫来在这个六道，在这个当人道，不是不行吗？没这大福报吗？对不对？到这儿来，您还得住酒店才能看您，不登记还不让住。咱要到了西方，我去看您，您说那什么劲头？宫殿随身呢，差个师傅来了，差个桌子一响，八桌子来了。你看多好的地方，你这个地方就不行。好不容易那么大老远，早上起来买了机票，办了签证，赶到这儿来花了钱，然后住了酒店，结果还误了时间。那皆悉念佛，闻是因已，看到这件事之后，见此事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不能在这干这个了，还不觉悟吗？还不好好念佛吗？这是第一层意思吧。第二一个，那这个事儿是谁安排的呀？你已经受持经，闻此经受持了，那这个事儿呢，就佛菩萨安排的。看看你面对这种逆境，你还有没有分别心啊？你心清净不清净啊？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啊，这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护念，我们要感恩，是吧？第二一个，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要好好念。我们要念佛，我们要去西方。你看多圆满呢！啊，他安排的目的是让你去西方，怎么去？知道这个世界的苦了吧？知道这个世界的难了吧？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容易了吧？知道这个世界的不圆满了吧？啊，所以呢，这个啊，我们要这个好好念佛啊。所以说，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啊，从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我们要善于学习，我们要善于把佛说阿弥陀经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那你想，这要是说你早上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你没有一分钟不碰到事儿啊？那么碰到事儿怎么着了呢？啊，印光老和尚在文钞当中说这话说的特别好啊。刚才我上一集给大家汇报的时候，是吧？举凡六根所对一切境界。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对的一切境界，所谓山河大地，这是你看啊，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啊，见闻觉知声香味等，何一非阐扬净土之文字？哪一个不是在说净土的殊胜呢？你看到这个山什么山？你看到这个水是什么水？是吧？人家那宽广平整，黄金为地，你们我们这儿是吧？明暗色空，人家那是根本就没有黑天， 与民寒暑之意全没有，是吧？你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些东西不在阐扬净土之文字吗？不是说吗？有个更好的世界比这还好，你看看这儿你就知道它的反面，那就是西方，是吧？再往下来，寒暑代谢，你看一会儿冷了一会儿热了啊，冷了完了一会儿热，热了完了以后冷，老病相催，又老又病，催着你不得不老，你不想病都不行，你不想死都不行，老病相催，水旱兵役，你看发大水旱灾，这自然的兵役，美国打伊拉克，法国打利比亚，是吧？疾病，说印度出现了什么这超级的什么细菌，这个病毒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抗生素能治它，这个疫啊，瘟疫啊，这个病啊，魔旅邪见，魔旅旅伴，你旁边那些恶缘呢？啊，比如说百家子啊，比如说这些冤增会这些冤家啊，魔旅邪见，说最近科学家说，2012年灾难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是吧？邪见吗？那邪见的那我们认为执着我吗？我不就是邪见吗？自私自利吗？我们这个社会还不自私自利吗？人心都烂了，人心都坏了啊！父母可以不孝敬了，上海机场扎9刀把妈妈的肝和肾胃都扎坏了，妈妈每个月挣7000人民币带着她5年在日本学习，每年30-40万日元，含辛茹苦，就是记者采访的时候，就是1月份该寄钱没给寄，3月份回到上海碰到妈妈，下了飞机的时候你更没给我寄钱，妈说我1月份给你寄了2万，我觉得你够了，3月份就这一句话上来就9刀，魔旅是旅伴吗？他妈妈的儿子啊，是魔吗？是魔。何一非提醒当人诉求往生之警策耶？哪一个不是在提醒我们这些当事人啊，诉求往生之警策耶？赶快求生净土的警策呀，警示和鞭策。你看印光老和尚说，我们怎么人印光老和尚怎么学的？你看看，举凡六根所对一切境界，所谓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我们这一会儿地震吧，啊，一会儿核辐射吧，一会儿海啸吧，啊，见闻觉知声香味等，那染色体馒头有香味吧，有颜色吧，何一非阐扬净土之文字？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个吗？有这么恶的事吗？没有，寒暑代谢。老病相催，水旱兵役，魔旅邪见，何一非提醒当人诉求往生之警策耶？哪一个不是在提醒我们当事人应该诉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警提高这种警觉，这对我们是一个鞭策。哎，我们如果要抱着这个态度来念佛，那您说您这佛号还断得了吗？你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啊，坐出租车上单位，是吧？你看到的所有问题都是干这个的，对吧？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观点呢？这是因为你闻此经而受持者，因为你知道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受持了佛说阿弥陀经，所以你会有这种观点。你有这种观点，这些事情所谓山河大地寒暑代谢，那就是佛菩萨给你安排的。你看看其结果吗？阐扬净土之文字啊，当人诉求往生之警策。这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就是因为你受持此经了。你受持了此经，你就有这种观点，这就是佛。你有这种观点，你提高这种觉悟，你把它变成念佛的动力，你就去西方了，那不就是一切诸佛的护念吗？对吧？那么阿弥陀佛打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不就是对你最好的护念吗？你可以来这儿啊， 你不用在那待着。我去那动力不够，那你就看看这边山河大地吧，明暗色空吧，你就看看你现在住这地方，寒暑代谢，老病相催，水旱兵役，你看看。哦，是不行，跟你那西方极乐世界没法比，咱们得去那儿。这就是闻此经受之德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老和尚经常说啊，要抓紧时间啊，赶快成就自己啊，要该放下的一定要放下，是吧？心要清净啊，这个我们人生难得，中国难生，闻大乘佛法又闻到净土宗，是吧？知道这门殊胜的方法，那这是难上加难，难上加难，一定要立定此志啊，把它这一生啊，就像印光老和尚说，万修万人去。啊，难不难？今天我们第一集上说的印光法师的十念法一点都不难啊，一点都不难。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也是经常大家在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有些人问我哈，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这有一句话是不太好理解，就是说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有这么一句，就是拿出来给大家讨论，就是说这个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是吧？其数甚多啊，这个多到什么程度呢？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你算不出来啊。那么，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这个很多学佛的朋友，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啊，皆是阿毗跋致当中呢，还有很多呢是在一生补处这个位置上，其数太多了，非是算数所能知之，就是不是你能算得出来的，那就是算不尽的啊。你说多少是说不出来的，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但又可以呢啊，你只要时间足够多，你就算吧。但是我告诉你，你肯定算不完，但是可以算。但是一定没结果。你看这句话是这意思，多多很多算不尽，但是你算不尽，那就是糊里糊涂的堆呗，说不清楚道不白呗，一堆一坨呗，不是真能一个一个的数，一个一个的数能数完吗？数不完，但是清清楚楚一个是一个，各是各的，他是这个意思。非是算术所能知之，你甭打算给他算完了，你甭打算通过算术把它算明白，得到最终结果，不可能有最终结果，那它是无量寿吗？无吗？阿弥陀佛吗？什么都是无的，没底的，这个算不到头的。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你要真想算，他一定有一个方法让你在那算。这个就启发我们啊，我们看到数学啊，这是牵扯到数学问题。那我们有这种现象吗？可以，非是算术所能知之。你说我们这个圆啊，我们说圆啊，如果笛卡尔坐标系有 x 轴有 y 轴，对吧？说这圆的方程，圆的面积等于多少啊？啊，圆的面积，比如说我们用 s 来代替，等于派r 平方，对吧？ r 就是半径，派乘以 r 平方等于圆的面积。那这个派呢多少啊？啊，派 3.1415926， 这是精确到这个位置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派是无理数啊，是吧？什么叫无理数？除不尽的呀，永远算不到头的。你看，非是算术所能知之，我们这个世间的派就不是算术所能知之，你真算不出来的。你这派据说已经算了200年了，还在那除着呢，它是无理数。所谓无理数就是算不到头，永远除不尽，3.33333就像这样的啊。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那你要算多少年都可以，你派已经算了200年了，你说我算300年能不能算？还能算，你算吧，这有公式啊。 周长除以半径啊。是吧，周你不是面积嘛，除以半径的平方，或者说是用这个半径除以这周长，有多少周长里边有多少个半径啊 ?3.1415926 啊。但是真的不是能算出来，但是真的可以算，有这个公式。那么佛在这句话当中说，我们现在再来回过头来看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在那个地方呢，阿毗跋致其中多有一声补处，其数甚多啊，就和 3.1415926 数太多了，非是算数所能知之，真的不算不出来，你甭打算给他算完，算完了他就不是无量寿了，他就不是阿弥陀佛了，阿是无啊，不仅寿命是无量的，阿弥陀佛的光是无量的，没有障碍也是无啊，这个阿毗跋致也是无数的啊，一生补处也是无数的啊，同时啊但是可以算，可操作可算，但是对不起算不完啊，所以我们在一块讨论的时候呢，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讨论，就是说你拿数学来解释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合适吗啊，我们在读华严经的时候，老和尚在讲的时候说，刚才我们说了，在上一节我们说了，刚开始我们讲说啊，理事性相空有因果，都是一对一对出现的，对吧，有了因就有了果，有了性就有了相，有了事就有了理，这相待门啊，这个华严经说，这个事物，我们这个世界事物出现都是一对一对出现的，相待而出。华严经当中佛又说了一个文艺相待，文就是文化的文，艺就是意思的艺，就是说任何一种艺术和文化形式，它有一个形式就是文，同时这个形式还有它的意思，这是意，文艺相融，文就是意，意就是文。你在这个世界上你随便举一个数学的公式，佛法就在里边，而且是圆满的在里边。你说你举一个化学的分子式，文这是文啊，咱们讲化学了，化学是另外一种文化载体，文化形式，知识范围，那么佛经的这个意一定在这里边啊，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现象，那就是说佛法是最伟大的科学啊，是最高的科学。你比如说我们再举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说这个派这个例子啊，你说我们讲这个数学，那你说我给你一个圆的方程啊，这个圆的方程你能把佛法讲清楚吗？能啊，那个圆的方程 r 平方等于 x 平方加 y 平方，对吧，它是根据勾股旋的定理，你比如我们笛卡尔坐标系，我们任何一点有一个 x 坐标有一个 y 坐标，这两个是构成一个直角三角形，那 x 平方加 y 平方就是直角三角形的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对不对，对吧，你看 r 平方等于 x 平方加 y 平方，那我们这是一个圆的公式，圆周的公式，那么这个圆周的公式他能把佛法讲了吗？这种文载了佛法的意了没有？有。那你举个例子，那你试着说一说，你比如说吧，儿有正有负吗？没有，你看一法吧，佛是不二法门呢，你没听说哪个圆是负儿吧？说半径有负的吗？半径没负的，那一，那这个一法X 和 Y 有正有负吗？ XY 有正有负，对吧，人家世间法啊，笛卡尔坐标系，这个圆点的右边 X 是正的，圆点的上面 Y 是正的，对吧，它有正有负，但是世间法爱佛爱出世间法吗？不爱，R 是由世间法组成，它这一平方就没有正负了，所以第三象限 X 是负的 Y 也是负的，它组成的 R 还是正的，所以佛是不二法门， 啊，我们认为 x 有正有负啊 ，y 有正有负，但是它组成这个半径的时候是没有正负。所以佛法在哪里？佛法在世间法当中，世间法就是我们说的 x 和 y。那 x y 有正有负 ，r 没有正有负，是吧？那么，那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那半径是没有正负，那表示佛是一法。这个，师父在讲这个忘记还愿观的时候说，啊，显一体，起二用。这个一体呢，自性清净圆明体。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R 一起二用，二用就是有正有负啊，有一有报啊，有正报有依报啊，同时出现啊。那胡晓林是正报，那大家是依报，同时出现，要灭大家一块灭。那起二用，那你看这个一体就是这个 R 起二用呢，你看它有两个，有正有负。构成了这一体。那空有呢？佛经常讲空有啊，这个圆的方程里边讲空有了没有啊？那周长，这周长这个圆弧上的所有点都是有的，对吧？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公式算出来啊。你给我一个 r， 我把这个 x 平方 y 平方只要加起来等于这个 r， 这就是这圆周上的点。这就是有，哎，我们真能找到这一点。空呢，就是这个圆心，这圆心没有坐标，但是正是这个空，它才能变出这个有。你只要给我一个圆点，只要你给我一个半径，我就能够把这个圆周给你画出来，就能把这个有给你变出来。那正是这个不在圆周上这个空点，把所有圆周上的点全给你变现出来，对吧？所以那么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是从一点到另外一点，我们跟着逼近，我们跟着找联系。那 P1 点到 P2 点，我们模拟这段圆弧啊，我们是用线性方程来模拟啊，觉得精确度不够，那我们用二次逼近啊，提高啊，非线性逼近，三次逼近，四次逼近，就模拟这段圆弧，这是笨方法，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科学技术。那么我们现在传统文化这个学佛，就是说你不用从 P1 点找到 P2 点，你只要从 P1 点回到原点，所有这个圆周上不管是 P1 P2 甚至多少点都可以从这原点找到，你只要给我一个半径，我就能把这些原点都给你找到。这就是忘记还愿观说还原啊，你还到原点之后怎么样，所有圆周上的点都以你为圆点，都跟你建立一个 R 的关系。那么有多少点？出生无尽。我问你，这个圆弧上这一个圆周有多少点？无穷多的点。尘说、刹说、无间说、赤然说，谁说都说不进去，都说不清楚这个圆周上的点。万法原备啊，这个圆周上所有的点就是我们说的世间这些事物，有完吗？没完，有多少？无穷多。真如一法不立，这个圆点一法不立，它根本就不是圆周上的一个点，它不在这个圆周上，它就是真如。真如当中有什么吗？什么都没有，它不是圆周上的点，你不能用 xy 来衡量它，它是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说我们用有来衡量它，它是不存在的。你看万法原备而真如一法不立，你不就是空有吗？有的是假的，是被原点变出来的，真的呢，真的是空的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啊，我们有些时候是对有些说法呢是不太理解啊，或者说我们觉得好像找不到为什么佛要在这边说这种话啊，这本来篇幅很短啊，字数也不是很多，为什么偏偏在这儿呢就是 给我们说的这么多，就是我们通过数学这个圆的方程，我们就知道这个圆周上点真是无穷多，但可以无量阿僧祇说，是不是？你说你说圆周上的多少点，你说吧，你想要多少点吧，你要多少点我能给你找多少点，但是不是就这么多点？对不起，你不是，无限多，非是算术所能知之。那你说 x 等于 1， y 等于1，这是一点啊， x 等于 1.1 呢， y 等于 1.1 呢，那就是第二个点了。那么 1到 1.1 之间还可以分割多少？那无穷多呀，非是算术所能知之，但是你真可以拿这公式给你算出来啊，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实际上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圆的方程，实际上我们说是自信的表现啊，没有一法不是从自信表露出来的，你通过这数学就看到了，它就是称性的。我们认为数学不是佛法，我们认为化学不是佛法，我们认为阿弥陀，我们认为佛说这经才是佛法，不是。你所看到的山河大地芸芸众生啊，寒暑代谢老病相催，都是称性的，都是由自性变现出来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圆点能生无穷点，就这意思。那么这那圆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圆点根本不在圆周上，它非常清净，它没有坐标，对吧？我们拿那个六祖慧能这个何其自性是吧？本不生灭，你说圆点有生有灭吗？那点有生有灭啊，对吧？你给我换一个点，我就不在圆周这个点了，我从 x 一，我从 p 一点到 p 二点了。圆点呢？你万变不离其宗，本不生灭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那所有的圆周上的点都是它生出来的。都是从原点的，以它为原点出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我们展开啊，说佛说阿弥陀经非是算术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我们套用数学上来解释的就比较容易理解啊。理解完了以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佛告诉我们的，文随着意，意随着文啊，你在这世间任何举出一个科学技术的这个领域啊，举出任何一种文艺形式啊，所以说三一言演说尽无余，我们体会出来了。你只要给我一个字，我就能把三藏十二部都给你讲出来，真的啊。你看，你不师父在讲经的时候上说吗？啊，这个华严经上有这个记载呀。啊，这么多法一言演说，一言就是古代这个言就是字啊，一言演说，通过这一个字你就能把它演出来，就能把它说出来，尽无余，所有的法都在这一个字里头。所以我们回想97年老和尚在新加坡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时候，老人家曾经说过，他说这个无量寿经，当时我特别不理解，说你只要这每个字都是圆满的，我说这怎么每个字都是阿难的阿是圆满的吗？如是我们的如是圆满的吗？事是圆满的吗？当时不理解，我觉得师父忽悠人吧。那时候97年，我是06年开始看师父的这个在新加坡97年的第11次请讲，只讲到第23品吧，那一次啊，23品就没再讲。当时他就说啊，他老人家说，他说这个佛经当中任何一个字啊，一言演说尽无余，就能把所有的世间法，全世间出世间法都在里边。哎呦，那我现在咱们再看这个华严经，再看现在咱们学了这么多年以后再体会，那是真的啊。你不要说佛经当中的一个字能把一言演说尽无余，你任何举出一个例子，说一个微尘里边有世界啊，那他举这个微尘，实际上微尘呢，就是说文随着意，那尘这个文呢啊，就是讲的空间，空间小到一尘，我们用空间这个文艺这个文化形式，或者是这种表述方式，那意在不在里头？在里头，一尘就有尽虚空变化界所有的信息。哦，那是空间，你可以这么说。那语言呢？那随便举一个字， 那么是不是进虚空变法界都在里边？在里边，因为他乘性的，他只要有自性，自性所带来的东西全在这个字里边。那我们都是自性变现，那胡晓林在不在这字里边？在，因为自性变现出来的东西全在里边，因为自性不能分割啊。说这个字太小了，那所有自性带来的东西都在这字里边吗？是的，那是你认为虚芥子纳虚泥。啊，一个芥菜籽里边就能把虚泥山藏呀？为什么？芥菜籽是乘性的，那虚泥山是自性变现的，它就能把这个虚泥山带进这个芥菜籽里边。事和事情是没有妨碍的。哎呦，这种境界谁能理解得了啊？这么小的东西能藏那么大的东西？那我们说这个微尘里边有天安门广场吗？有。有美国白宫吗？有。所以佛他不用说跑很老远的地方就能把世界的情况都知道，他用不着，他在含毛孔里就能知道全世界的情况。所以你看佛不是经常说吗？含毛孔就能把就一切诸佛都在里面。含毛孔是小啊，但是小它是自性啊，自性没有大小啊。所以呢，就是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就是给大家呢就是随随便便的泛谈嘛哈，这第二集。第二次给大家汇报，就是说我们在学习《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抱定一个信念啊，受持这部经《无量寿经》还有《大经解》都可以。那么目的啊，其实归根到底就是落实在六字洪名上啊，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啊，听得清楚，再加上记述这四个方法，施于一声佛号上啊。一到十啊，这么坚持念下去，一丝不苟啊，困了就睡啊。英光老师说随他而去，不要认真强迫，因为我现在8点到10点念经，我念佛，我现在怎么困了？困了就睡，渴了就喝啊，这个想上厕所回来接着念啊。英光老和尚说身体健康了道才隆啊，才能行道啊。你老是该吃的时候不吃，该喝的时候不喝，你说你这佛念能念好吗？不要那么执着，反正我们是本命元辰，这是命根子啊，有功夫就念啊，无论在哪儿，从朝至暮，从暮至朝，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就做到这一点。那么事儿来了，我们就是节息念佛，念法念僧，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好事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这娑婆有多苦，你说不是吗？你随便举一个事情吧。那是我跟爸爸妈妈团聚啊，这可是好事吧？啊，这我要尽孝道，能拦得住爸爸妈妈走吗？这种好事能不变吗？兄弟姐妹情同手足，能不分家吗？你能担待他永远跟你住在一起吗？你能拦住他走吗？拦不住。所以，所有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好事，孝敬父母，尊重师长，都会变坏。都没办法。再有一部分你认为是乐的，淡然沉情，全都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你看这个世界是这么一个状况。印光老和尚说好事吧，好事马上就完了，孝养父母，跟父母团聚，兄弟姐妹亲爱啊，这个东西长不了。那坏事你认为酒啊，色呀，财啊，名啊，食啊，睡，这是好事，好事其实是毒，他拉你在六道再接着来。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人说那你学了佛了，你还工作吗？你学了佛了，你还做买卖吗？啊，这印光大师在文钞当中说，何须关了门去念佛呢？不接触社会呢？不需要。啊，你走在这社会上，你敦伦尽分，你当好儿子啊，在父言慈，在子言孝，在你要是父亲，你就演出父亲的慈爱来；你是儿子，你就演出孝道。啊，在君。约人，在臣约忠啊，你是领导你就演出你热爱下级，你是下级就忠于领导。但是在这个敦伦尽分的过程当中，你可千万别忘了念佛念法念僧，因为这个世间的事儿都是不圆满的啊，都是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盛，你看看吧，就是八件事儿，不可能有乐， 你不可能有乐，所有的乐不三种苦，坏苦、苦苦跟行苦。那所谓坏苦就是所有的乐都会变坏。你吃一顿是美食啊，再来一顿呢拉稀了。是不是你这乐就变成苦了。你说我这苦能变成乐吗？你饿一顿再饿一顿你更饿更难受，苦变不成乐，只有乐变成苦。你说这个世界它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啊，所以我们不必说得出家，不必说得放下工作，不必说离开家庭，也不说是要把所有的社会责任都推掉我们才能念佛，我们才能，不是的。那个净光大师说，合一不是阐扬净土文字，哪一个不是景色当人啊，当人应该景色去西方啊。啊，所以呢我们要善于学习啊，每天呢读佛说阿弥陀经，结合我们的这工作生活和学习啊，把它跟我们的去西方联系在一起，这是最有效的。因为你必须工作，你必须生活，你必须吃饭，你必须穿衣，你必须走路啊，你必须喘气，你必须上卫生间啊，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的。你干脆就把这些东西都变成念佛念法念僧，那你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啊，都生活在这个佛号当中。印光大和尚说，你冥冥之中就能感觉到佛对你的加持啊，这个是真是太妙太妙了，这个方法啊，而且那么简单啊，昼夜六时啊，一句佛号不离心间啊。那么有些朋友问，念佛的时候我想什么呢？我想阿弥陀佛的光吗？啊，我想我要去西方那个书生吗？我还是想我要信啊愿啊，我怎么没有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出来。印光大和尚在这个经上说，在这个文钞上说，你说我要想考清华大学，你在复习考试准备考大学的时候，你做每一道题，你会想着我这是要考大学吗？你不会想啊，我就认认真真把这道题给做了啊，是不是？你说哎呦，我这道题我要上清华，我要上北大，我得考上去啊，所以我得做这道题。你做题的时候你想这个能做出题来吗？你现在念佛就是在做题，你只有把题做好了你才能考上大学，你这个做题的时候你还想这个，你不就夹杂吗？所以念佛的时候就像老和尚说的啊，三个清楚一个计数，除此之外一点都不要再添加了。什么我是不是可以想到我要能见到佛光啊，我是不是能想到佛来接应我呀，我是不是觉得好像什么这个能看到这个能看到那个，你就不要想这个。是不是印光老和尚说这全都是障碍啊，他说的让你想到的用的你就用，念得清楚记得清楚听得清楚，再加上计数，除此之外不要再加了，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啊。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啰啰嗦嗦汇报到这个时候了啊，已经两个小时，肯定有些地方讲的也不讲的不正确啊，这肯定的，因为是初学嘛。但是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对大家有一些启发，如果讲错了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引以为戒啊，能够对我提出批评和建议啊，我是特别感谢大家在电视机前的和网络前面的时间来成就我，谢谢大家，阿弥陀佛。